在第三军里面有一个士兵，他服了一段时期的兵役之后，潜回后方休息。当他到达后方休息营里面休息的那段期间当中，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顿将军，感谢巴顿将军为这个士兵备置了各种优待。那些在后方休息营的每一个士兵，那么这个士兵呢，他后来接到了巴顿将军给他的一个回信。巴顿将军在信中对这个士兵说：“过去35年以来，他常常为士兵们谋求福利，但是写信向他道谢的只有这一个士兵，也就是说，所有其他的官兵们都没有亲自写信给巴顿将军。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些提醒。常常我们把神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总是很容易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不管是大事小事，其实是我们所不配得着的。今天不管我们的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其实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应该看见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有神的恩典。像诗人说的，他以我们的年岁为我们的冠冕，我们的路径都低下之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感恩的经验，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使我们，让我们，为我们，如何如何如何？我们常常感谢，都有一个倾向，就是 me-centered，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我们常常听到见证会里面不少弟兄姊妹们所做的见证呢，大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见证，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见证会所对神的感恩，是应该以神为中心的感恩，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恩。从刚才立峰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节，我们可以看见，从11节到14节是叙述了一个神迹的故事。然后，耶稣在这个神迹的故事里面宣告什么呢？14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耶稣在这一段的经节显出他医治的大能，然后紧接从15节到19节，就是叙述到另外一个故事，那就是救恩的故事。在这个救恩的故事最后一节19节，耶稣做了第二个宣告，是什么宣告呢？耶稣对于那个回来向他匍匐感恩的那一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宣告，也就是宣告耶稣基督来世主要的目的是要救人脱离罪恶，脱离黑暗，使人的灵魂因他而得救。 所以11节到14节是神迹故事，15节到19节是救恩故事。那么你看见一件事，耶稣真正要给的不是只是肉身得医治，疾病得医治，耶稣来真正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的灵魂得医治，使我们能够得救。但是请各位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件事，在这两个神迹故事跟救恩故事之间，第十五节是一个桥梁，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十五节好吗？十五节，十五节怎么说呢？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十六节，又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你注意十五节跟十六节是把一个人从神迹故事能够进到救恩的故事，这十五节十六节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也就是知恩图报的人，感恩的人。那路加福音这段经节除了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不但有医病的权柄，耶稣基督他也有使人得救的全能，同时耶稣基督对于一个知道感恩的人还可以使他隔着更丰盛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请注意，神迹故事的部分只不过是一个指标，乃是要引导人进入救恩故事的里头。请问谁有资格得着如此长阔高深的恩典呢？那当然，这一段经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一个感恩的人，他能够有资格得着引进救恩的恩典的当中。所以这一段的经节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知恩图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受人点水之恩，当报之以涌泉。那你注意一件事，受人点水之恩要以涌泉来回报，更何况是我们对神呢？好，我们现在从三个角度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第一，感恩的人少，这是第十一节到十七节。第二，真正感恩的特点是什么？这是十五节到十六节。然后最后第三，就是感恩的福气，这是第十九节。现在我一个一个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一下。第一，感恩的人少。你如果看十二节到十五节，你可以看出祈求的人多，可是感恩的人少。我们遇到的，特别是遇到困难，我们都会很直觉的立刻的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我们都习惯会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保护我，赏赐我，如何如何。可是当神他爱我们，真的保护赏赐引导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为经历到的这些感恩的时候往往是很少的。你看，感恩的人少，祈求的人多。第二，守礼仪的人多，感恩的人少。这是十四节讲的，十四节耶稣叫他们回去给祭司查看，这是利未记十四章里面 所谈到的就是，所有得大麻风的人，当他们获得医治之后，必须给祭司检查，因为当时没有医生，祭司扮演了医生的角色，所以如果祭司查看没有问题，他们就可以回到社会，社区里面去正常的生活工作。那守礼仪的人多，感恩的人少。祈求的人有10个人，感�恩的人只有1个人。守礼仪的人有10个人，感恩的人只有1个人，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你请注意，弟兄姊妹们，守礼仪是外在的要求，非行不可，必须要行。但是感恩却是出自内心的表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今天的教会的感恩节，我们赞美的人不一定很多。请问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我们是出于习惯呢？或说我不来我不好意思，然后就姗姗来迟，然后或者是为了守一个仪式，或是我来教会是觉得可以有一些 social 社交的生活，一个星期来教会跟朋友大家聊聊天。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跟这9个人一样，他们虽然守礼仪，但是却没有真心的感恩。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是出于感恩的敬拜。好，第3，相信的人多，感恩的人少。因为在第14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呢9个人，10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其实你注意，这10个人都相信耶稣所吩咐他们，他们只要去给祭司查看就得医治了。可是另外9个人一直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给祭司查看，可是只有1个人会回来。那后面我们会思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回来感谢耶稣。所以关键不是只是有信心而已，关键乃在于这个信心并没有引发出其他9个人感恩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往对神并不是缺乏信心，可是我们对神往往还真缺乏感恩的心啊。那么这个故事的高潮是15节、16节，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与众不同，是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他的感恩的特点是什么呢？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讨论的。他感恩的特点有下面几个。第一，一个真正感恩的一定是出自正确的优先秩序。你请注意15节有一个关键字。15节说内中有一个人见，注意见到这个字，看见。然后呢，注意他不但看见，他还有行动。什么行动呢？看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所以除了看见，他一定有行动，他就掉头回来。那这个人跟其他9个人不同，在于他见的不同。其他9个人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哇，他们看见是，哇，我的皮肤好了，我的病好了，赶快去给祭司查看，我就可以回到社区正常生活了。但是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一样，他看见之后，他跟9个人不同的反应， 也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出于一种对优先秩序的正确的看法，他紧接就采取所该有的行动。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去见祭司给他查看身体的途中，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长了新的肉，麻风病被治好了。在他惊喜之余，他必须面对一个决定，就是先去见祭司拿许可证好重返社区呢，还是先去向使他的病得医治的耶稣基督向他匍匐感恩呢？祭司反正一直都在圣殿里面服侍，随时都可以找得到祭司，可是主耶稣却不一定留在村子里面。如果我不抓住这个机会去感激医治我的耶稣，可能等我看完祭司拿到了许可证，我再回去感谢耶稣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耶稣已经离开村子了。他看见他有一个优先的秩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我的生活侍奉工作当中里面，我们是不是把感恩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优先秩序？如果是，所有的问题他都帮助我们迎刃而解，你相信吗？耶稣不但宣告这个人病得了医治，耶稣更宣告这个人只有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还同时得了救恩。很可惜，其他九个人只是身体得医治，却没有得着救恩。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有不少的教会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神迹奇事是基督徒该追求的重点，那是正好颠倒了圣经的真理。耶稣基督医治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使我们能够蒙受最大的恩典，那就是在基督里得着救恩。耶稣基督不但宣告他身体得洁净并得医治，耶稣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灵得医治。在这个过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一个越感恩的人，他越经历神的恩典；一个越不知道感恩的人，他无形中他越少去经历神的恩典。耶稣要我们认清做事的优先的顺序。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得清楚，我们若看得不清楚，一定会在优先的秩序上产生错误。如果我们只看眼前的，如果我们只看暂时的需要，一定会忽略了有恒价值的事。请问你我的视线清楚吗？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在乎的不是那凭眼可见的，乃是那眼不能见的。因为眼可见的是暂时的，眼所不能见的是永恒的。感恩不一定只是对贫顺的环境做出反应，更重要的是定义选择以感恩的态度来生活。当外在环境改变或是遭遇变故的时候，感恩的品格就显得格外珍贵了。问题是在于我们是否看 的清楚。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才感恩，那就显出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我们在不顺境的情况下，我们不但不感恩，反而抱怨的时候，那么就表示我们属灵的视线模糊不清了。这种态度等于跟外邦人求神问卜的心态是没有两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很在意人对他献上感恩，特别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空空的来，我们也是空空的回去，我们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有工作，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有美好的家庭，我们有好的工作的这个环境，我们有这么多的朋友，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是我们自己如何，其实这一切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我不会有今天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在还没有看见祭司之前，他还没有拿到许可证之前，他看见他就立刻回转，先去大声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伏伏在基督的脚前感谢他。那我就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到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是在极穷之间，他们仍然恳求保罗给他们奉献的恩典。他们自己本身很穷，可是他们恳求保罗许可他们仍然把他们微薄的收入愿意奉献来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不但是按着自己的力量，而且是过了，超过了自己的经济能力。他们认为说，我如果能够奉献金钱，那是神给我的厚恩。这一种心态实在是你我最好的榜样。他们知道我今天能够奉献完全是神给我的恩典。下面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是他属灵生命的表现。你注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回去去找耶稣，然后大声，大声什么意思呢？表现他，表示出他感恩的心的一种强烈的程度。大声不一定是指声音大声，大声乃是看出他内心那种感恩的那种心态和程度，内心的真诚，感恩之情借着大声奔放出来，是出于他认识这位基督，真诚的把荣耀和感谢归给上帝。他伏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这种的感恩实在是值得我们效仿。最后在第十九节，我们看见第三个重点，感恩的福气。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比其他九个人更有福气，那九个人只是身体得着医治就退席了， 但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的人却得着了灵魂的医治，也就是说唯有他一个人得着救恩。一个感恩的人可以蒙神更大的恩典。那么我现在请问，感恩的福气到底是什么呢？感恩的福气，第一，对主耶稣基督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最难得而且最可贵的是这一个撒玛利亚人的眼光，没有只是单单浇筑在神迹这一件事情上，却能够定睛在行神迹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的眼光正确，他比其他九个人得了更大的福气。第二，自己得着了更大更多的福气，乃是因为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乃是他对于天国的福分透过耶稣基督的宣告。耶稣基督在十九节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么你知道信耶稣得永生，信而且必须有行动。如果我说我信，我没有感恩的行动，那么这个信是假的。就像雅各在雅各书中说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好像人有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我们对神的真信心必然带出感恩的行动，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看见他就回来，一定有行动。那么所以神迹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指向神，经历神迹不一定担保我们能够得着永生，就像那九个人一样。唯有当我们看清楚神迹的背后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宰，我们才能够得着更深的福气。感恩的心能够推动你跟我进一步的认识神，而且帮助我们超越神迹，看见那一位行神迹的上帝。最后我做个结论，什么叫做感恩？请特别注意听，我们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侍奉中，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什么叫做感恩？感恩就是承认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与其他的人在我身上建造的结果。这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所说的，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感恩是一种亏欠于神也亏欠于人的一种态度。感恩是诚心表达出这一种态度。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他永远是觉得亏欠神跟亏欠人，他不会因为别人好像不合他的意，他就有所指责批评。任何一件事情，凡是觉得我亏欠人亏欠神的时候，我只有感恩，那么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就必然是祥和合一。感恩是根治抱怨最好的良药。人如果知道感恩，他就不会抱怨， 他也不会批评，他也不会论断，他也不会找任何的麻烦。抱怨的心理的因素是觉得自己应该有，譬如说我有权柄，我有道理，我应该得的，那是自我膨胀的表现。但是每一个人初出母胎，我们都是空空而来，人的成长受恩深重，受上帝生命与日月光华之恩，受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导之恩，受夫妻以身相许之恩，等等等等，人人都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恩典，还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还有什么可以去争的呢？还有什么可以去论断的呢？如果我常常抱怨，我常常论断，我常常批评，那就表示我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但是人生在世，事情繁琐，很难不抱怨，除非你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神加在你我身上的，无论表面看来是好或是不好，都有神的美意，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用心平气和，充满感恩。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你的配偶是神加在你身上的恩典，不要把你的配偶当作是你的敌人，不要把你周遭的人当作是你找砸的。没有一个人神把他们放在我们的身边，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理当夫妻之间保养顾惜，多一些感恩，少一些抱怨。当你我懂得向神也向人多说谢谢，懂得以感恩的心来度日的时候，我们就会福杯满溢，成为盛载恩典的器皿。就如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他知道感恩，结果他真的是经历福杯满溢。我们为这一段的经文向主感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宝贝的话语，求主洁净我们，让我们不要忘了恩，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是这样，我们永远是抱怨，永远是论断，永远是批评，永远是指责。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感恩，就算是外在的环境不好，我们都看见有你奇妙的恩典，我们只有颂赞，我们只有感谢。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